录的记。我们先看创世纪第27章。创世纪先看26章最后两节，你要看27章最后一节。创世纪26章最后两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地，以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麦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心里愁烦。我们读35节，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你们没有声音了、啊、还找不到创世纪在哪里、嗯、我们大家同读35节，26章35节，1、2、3。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家心里愁烦。27章最后一节，利伯家对以撒说，我因哥赫人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盼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遮街一样，我或者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一同读。利伯家对以撒说，我因哥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盼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遮街一样，我或者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再看路德记，路德记二章11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12节，我们一同读，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第3章第10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分宠。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都已经读到这个地方，也许今天呢，这一天呢，不能当着讲道，只能当着讲座。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些做婆婆的人、做媳妇的人、做丈夫的人，他们处理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呢？这个检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一生一世不会做人家的婆婆，我一生一世也不会做人家的媳妇，所以呢是在这里唱高调。我是男的，不会做婆婆也不会做媳妇，但是呢，许多婆媳之间的纠纷就从做丈夫的人不够聪明而开始来的。一个这个做儿子的人不懂得怎么样在婆婆从媳妇之间呢做中保，他不懂得做得好，所以许多问题就来了。所以呢，我想如果你们要怪，请婆婆怪孩子，妻子怪丈夫，最好呢婆婆不要怪媳妇，媳妇不要怪婆婆，要怪先怪我。那么这样呢，我讲这篇倒比较安心心安理的。男子应当有很重要的责任在这个婆媳纠纷和婆媳的感情之间。那我们今天稍微先喊大家思想到的，就是盼望一个家庭从来没有纠纷，这一个盼望是一个幻想。亚当的后裔未曾达到那样的生活，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每一个家都有难念的经，每一个人都有难诉的情，每一个人都有讲不清楚的理由，因为每一个人都受了限制。所以你盼望家庭中间没有吵、没有纠纷、没有摩擦、没有困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除了以后我们到天家去，那么每一本难念的经都应当念，每一个真正的生活经历都是从困难、摩擦、纠纷中间才去体会出来的。我再引用昨天讲的话说，家庭里面有小吵那是幸福，但是不要因为小呢就变成多多不要紧，又要小又要少。有今天一个人对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不但有小的还有大吵啊。他今天都对我有大吵，他说有大吵，大吵也是难免。我今天说了我的经历还没有大吵，恐怕呢我还讲得太快，因为我刚结婚不久，恐怕再几年比你吵得更大也不一定。不，我们的求主保守，给我们用爱来包容。 其实昨天所讲的夫妻之道，今天讲的婆媳之道，在爱一个字里面可以解决了。就是呢，罪人在爱的事情上总是有问题的。那我先把这两个字呢，它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先把它分别出来。人犯了罪以后呢，恨是主动性的，爱是被动性的。所以呢，把别人的好处记得不容易，把自己的好处记得很容易，把别人的毛病忘记不容易，把自己的毛病忘记很容易。所以呢，人犯罪了以后呢，恨是主动性的，爱是被动性的。叫我们呢，这个甘心情愿去爱一个别人，爱一个不是我的那一个女人，那不容易。如果我能爱，还是对我有利益。所以呢，这是犯罪以后的道德基础。除非一个人被神自己的爱所充满，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他会超脱这个矛盾重现。从前有一个这个道德的哲学家，他呢这个批评世界上的道德假面具，他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所谓道德是利己主义者的眼见。他说，一个人看远一点，凡是对我有利益的，他就好好去做人。那么这种道德呢，根本不是真的道德。我相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管理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地步上转过来，爱呢变成主动性，恨呢变成没不主动也不被动，而且会胜过他。那么亚当的后裔都在爱的事情上是被动的，在恨的事情上是主动的。所以呢，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好处呢放在背后，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前头。这个《伊索寓言》里面呢，他说什么呢？有人有两个袋，一个袋子呢在前面，一个袋子在后面。那么他所说的和我说的有一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样：前袋放自己的好处同别人的缺点，后袋呢就放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好处。前袋放自己的好处同别人的缺点，后袋就放自己的缺点同别人的好处。所以别人对我好不好啊，放在后面；别人对我不大好，放在前面。所以天天看见了别人的毛病，自己的好处，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不好。但是呢，我对他怎么不好，他对我都放在后面，所以看不见了。所以呢，等到没有空的时候就不去想，有空闲的时候拿出来算啊。有一些人什么都没有兴趣，只兴趣邮票，所以有空闲的邮票拿出来看。有一些人的兴趣金刚钻，所以呢，他有兴趣的时候把他的钻石拿出来看，等家人叩门，快快收起来啊。那么有很多的人是把别人的好处、把别人的缺点捧自己的好处当作人生的兴趣，这是他的 hobby。 所以呢，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他就算了，计算人的恶，计算自己的功劳。那么这些事情呢，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何等好，是不是？把这个倒过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呢，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在人的矛盾、人的限制、人的罪性的中间，我们还要过几十年的日子。现在我们呢，先把这个人人都有的困难归纳了，他的眼睛在这个地方求助帮助我们，给我们造作有神的性情的这个可能性，去呢这个改变自己。那么现在我们就提到了，就婆媳之道，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做婆婆的、做媳妇的都是人，都有困难。这困难的基点在哪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他们之间的爱的性质不能够是一样。因为做婆婆的人对孩子的爱是母亲对儿子的爱，但是呢，这个儿子对妻子的爱是夫妻之间的爱，所以那个爱的性质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样，爱的性质是不一样。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是有辈分的差别，但是做丈夫从做妻子的爱是没有辈分的差别，所以这一方面根本是不可能是一样。但是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爱的性质有许多的不同，人却常常把罪性带到爱里面，使它搞在一起。其实夫妻之间的爱是互相帮助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是彼此都从中感受到生命之恩佑的那一个应当尽的责任啊，应当享受的爱情的那种爱。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就不大一样，母亲对孩子的爱，她是母亲养孩子的这一个责任，有那个更纯洁，超过那一个盼望妻子爱丈夫、丈夫爱妻子那种富贵的那个爱，超过那个。因为当孩子真正懂得母亲的爱的时候， 恐怕呢母亲已经离开世界。所以中国人说呢，子一阳而亲不待，这个性格上本来就是不同的。一个呢是这个同辈的，那个彼此要得出爱情，一同建立家庭的爱；另外一个是这父母天然神给他，每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对孩子之间那个爱情。我不是说呢这个婆媳之间有问题，那公媳之间没有问题啊。有一些公公比婆婆跟啰嗦的，并不是没有。那我不是说没有，不，我们稍微概括把普通的情形拿出来讨论，那就是第二样。那么把这个性质不同的爱，把它分析出来。我们看见同样一个爱字呢，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不，我很爱长鞋，他一爱一次，长鞋就死一个，对不对？所以那一个爱呢是杀掉的爱，要把它撤下去的爱。我爱螃蟹，你一爱螃蟹就糟糕了。我想螃蟹如果知道你爱他，他一定吓死了。所以这种爱呢是使人害怕的爱，这种爱是占有的爱，这种爱是把它吃掉的爱。那我一爱你就牺牲，那么呢这家庭里面的爱不能有那种爱。所以呢有的爱是表示喜欢，有呢喜欢的爱，有牺牲别人的爱，有给的爱。那神的爱是那个给的爱，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人，不是给人好好去看待他，是给人去杀他。那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时的叫神的爱在此显明出来。那么如果爱呢变成是以自私的，变成是占有之间的爱，这个占有的爱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爱。如果说呢喜欢而满足自己的爱是包括占有的爱的话，那么是牺牲别人。其实在生命上占有的爱是慢性的自杀。如果你想占有对方、控制对方、管理是对方，结果呢，你是慢性的自杀自己，慢性的杀害自己，也是死人呢受你的杀害。所以爱里面呢就有恨，爱里面就有下载，爱里面就有矛盾，爱里面就有痛苦。那么呢，在家庭中间，这种爱到底有没有常常会产生出来？很可能丈夫爱妻子爱到把他整个占了。当然呢，一个丈夫爱妻子也是应当有轨道，真正的爱是不可能没有轨道。所以呢，圣经说爱是命令，命令的总归是爱，我给你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平常听来是很矛盾的事情。我爱还要给你命令吗？爱还要命令就不是爱了，命令才爱。什么叫做爱呢？爱是甘心的。可能圣经的伦理、圣经的观点，爱和命令是相互为因果的。你因为遵行神的命令才显明你是爱，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才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爱和命令，这个 paradoxical 是个死非而是的，这两相极端，但是却互相在一起。那么呢，我们在家庭中间呢，许多时候没有神的那个圣洁的爱在其中，所以呢，把这个非圣洁的爱，这个不是为遵循神命令的爱，来去把它放在里面。一个丈夫不能对他的妻子爱你，我爱到你同谁发生关系都没有，不要紧，那种爱神经病的爱，那种爱是泛滥的爱。神的爱是圣洁的，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但是相反过来，我们把那一个呢，这个爱情的限度放在以利己和绝对以自己的主观所统治之下的时候，就变成了占有的爱，那么那就不大好了。所以呢，许多做母亲的人，他感觉到，或者他没有讲出来，有时候会感觉到，就是你这个人把我儿子的爱抢过去了。所以呢，你看我生了孩子被人家抢去了。抢去的是谁？就是自己的媳妇。所以呢，他又矛盾又不好意思讲，又不讲又很痛苦，所以有时候呢就漏几句讲出来了。那做婆婆的人有一个矛盾，这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呢很盼望孩子快快结婚，但是呢又怕孩子结婚。那为什么又盼望孩子结婚又怕孩子结婚呢？这个呢盼望孩子结婚，他成为一个母亲了，儿女都是成人了，都是可以真正成家了。成人了不成家呢，母亲责任还没有完。所以看孩子可以成人又可以成家，他的心里可以说呢已经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离开世界他也可非常安心的。但是呢结了婚以后怎么办呢？许多的做这个孩子的就稍微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就处理母亲同妻子之间呢这个有不得当的地方。我也发现了，我很难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不很难这个不注意，一定要非常注意，否则呢一点点就毛病就来了。那我们不要讲树林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困难，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每一个人的毛病。但是我的母亲同我的妻子感情算非常好，感谢主。 不是没有这个困难，也是有困难。那么至于呢，这个哪一种家庭的困难描写的最坦白最清楚，我想五十年来那一本书里面的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们看那一本书，你看王敏道现在实在是树林人，树林到他所有的毛病，所有家庭事都诚实的讲出来。这个把人的罪性，把人的需要，喊主怎么样在人的家庭中间能够照着主的道来做他的工作，都很坦白的讲出来。树林人不是讲多少，树林人呢是行到多少，那么他不能行到也就行讲出来，那么或者他的困难点毛病讲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辈分之间的不同。所以呢，因为辈分之间的不同呢，有时候孩子会这样说，我爱妻子是应该的，那么妈妈就说你爱母亲也是应该的，那么就爱妻子你就忘记了母亲了哈啊！当他讲的你有了妻子忘记了母亲了哈，这一个呢对孩子是一个威胁，因为这一句话里面就是你就是不要母亲了。那么这个孩子心里说我什么时候不要母亲，那么母亲心里说如果你要母亲为什么你现在不多同我谈话呢？那现在呢一回家哎呀很累啊，跑到房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从太太讲一大堆，从母亲没有话讲，从太太讲了一大堆。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我在印尼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呢 是一个母亲，她写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当然做母亲的人，孩子两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母亲呢辛辛苦苦把他养大。那么他呢做工作的很累，回来就进房间，进房间的太太就同他谈话，那母亲呢在外面听了就很不高兴，所以呢嫁给独生子有一点困难。不过如果你已经嫁给独生子了以后不要懊悔啊，因为我们都嫁给独生子，为什么？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娶我们嘛。我们如同童贞，你娶了一个丈夫，所以呢，嫁给独生子有困难。那么这个母亲呢，这个年老的时候，请你我们大家注意，我们都会了。老人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呢，是我们应当体恤也应当注意的。第一，老人很敏感，年纪大了就会敏感。那我讲这句话，年纪大的更敏感了。不过不一定每一个老人都有老气，有的人老人没有老气，那盼望你们都是那样的人。那不一定每一个人是一样，有的人的老人很年轻的接触得很好。我刚才从这个王氏先生那个从他谈，我是看他年轻年纪是那个好像很轻的样子，他的这个体格他的这个精神非常好。有一些老人呢，他还没有来年轻人都跑了，有一些老人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从他谈，那其实他呢人老心不老。那我是从好处讲的，不是从坏处讲，因为他还是同青年人在一起，还是可以同人在一起，那个就是不老。所以呢，您的盼望或多老那就多老，那如果你自以为老那就老了，如果你30岁自以为很老，你就是老，就是真正的老啊。一个人呢到底看他什么时候成年，不是看他生理，是看他心理。照样一个人看他什么时候老年，不看他生理，也看他心理。一个12岁的孩子讲的话一定遵循，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已经是成人了，因为他有责任感。你明白我的意思？从心里看一个人到底老成不老成，当然从心里看一个人年轻不年轻。一个人总以为他还活着，还可以为主工作，还可以这个多多这个到处这个与大家交往，每一个人都见他还是个年轻的人。有一个传道人他解释那个12页有12页不同的国籍，叶子上这个暗叶有暗叶的果子，那个这个新天新地。他说什么呢？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一个年龄的美丽，老人有老人的美，年轻的年轻的美，在那个时代你活出那个时代的美，那是非常荣耀主的。好了，我们现在就讲下第二，这年纪老的人多数呢是有敏感。第二，多数年纪老的人很怕这个儿女不照着应当尊敬的尊敬老人。那这个惧怕是应该的，而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应当尊敬老年人，所以呢，如果不尊敬老年人而引起老年人敏感，罪在年轻人。那这两样稍微要注意的，就是敏感同这个尊敬老人的问题。好，第三样，这个婆媳之间的困难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同住在一起而来。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下定论。到底呢儿女结了婚应当不应当同父母亲住在一起，我不绝对的说应当，也不绝对的说不应当，这个呢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有8个男孩子个个结婚都要同父母亲在一起，大家抢着同父母住在一起，孝敬到这个地步 只能给我们宣墨，但是我们不能解决，到底要怎么办？他跟家庭住在一起，那个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如果呢有一些的孩子出去住，一些在里面住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呢只有一个孩子呢，恐怕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呢父亲和母亲中间有一个已经离开世界，我还是暂时呢应当从老人家。荷兰有一个女人寡妇，她孩子全部不跟她住，她自己一个人。后来呢到了有一天，这个送牛奶的人发现四个牛奶瓶在门前，冲门进去发现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四天，但是她的孩子也不知道。所以呢孝敬父母是圣经给我们第一条带着应急的诫命，是人伦关系的第一轮，人伦关系的第一条要孝敬父母，这是人一方遵循的人道。所以呢如果呢母亲是独居的，或者父亲是独居的，那么现在的儿女他们已经是官夫的寡妇，儿女只有一个，应当同父母住在一起。如果有两个，那么让父母亲选择，但是儿女没有资格说我来选要不要你，父母亲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这个就同住的困难。同住同同工啊，是世界最难的两件事。同住是所有的人最难的，同工是基督徒最难的。有一些人的同工脾气不大，好过脾气好的人。你怎么样讲呢？脾气不大好的人比较诚实，脾气好的人不一定诚实。我昨天讲话脾气很诚实，那么如果有一些人又很诚实又好脾气呢，那就很好了。我想大概周牧师是那一种。不过呢，如果我们呢没有真正的斯文，而呢故意斯文呢，那呢同工太斯文变成成功，还是同工，名字名这个念的一样，但里面不一样，因为假斯文在里面。那一起同工，不如呢没有真正的是好好同工，大家知道个人的本性，个人的性格到底是什么。同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同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呢只有主的爱会战胜这个。第四样的困难就是呢，除了他们之间辈分不同，爱的性质不同一样，还有一样，这一个婆婆年轻的时候的社会环境，从这个继父年轻的时候的社会环境根本不一样。何况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近于趋向这个复杂化的时代，这个改变是越来越短，从前几百年有改变，现在几十年的改变，以后几年里面就有很短很大的改变。这样打那一套老的思想硬硬套在现在的这个年轻的继父身上不大适合，或者年轻的继父盼望老一辈的人叫他喊你一样的了解，那也不应该，因为时代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所以要宽容，要有这个超过这个历史演进的那一种认识，是好好分析，这样比较容易相处的。那么现在谈了一大堆，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以前从婚姻以后，这个如果母子之间的关系婚前是很好的，后来这个呢孩子结了婚以后呢，会不会呢弄得更不好或者更好，这都不能一定一概而论。相反是反过来，如果这个女子同她的母亲本来还没有结婚以前也很好，婚后会不会呢他们的感情好了以后，她会不会改成弄坏原先的那个感情，都很有可能，两方面都有可能。那么比如说一个女儿被她的母亲宠惯了养惯了，她嫁过来的时候，而这个家庭是苦干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母亲就很舍不得她的女儿在这个家庭做得半死半活，她就很不甘愿。而这个女儿呢，也发现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所以呢，她感觉嫁给你是太屈辱了。反是呢，在嫁了以后或者娶了以后有屈辱感的婚姻，都是不会幸福。所以我们要咬紧牙根面对现实。今天基督教最大的失败之一是什么呢？把信仰的一套呢放得很高，没有把信仰化成他现实生活的力量。信仰并不是逃避困难，主啊求你给我行神迹一切都好了，当然主会行神迹，但是信仰也是挑起重担，否则信仰就不能化成这个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的中间应当面对现实，不要念想童年之甘美， 而呢这个咒诅今天的痛苦。我们应当这个现在就是现在，今天就是今天，结婚就是结婚，谁叫你要结婚？所以结婚以前的眼睛睁大大，手不要动，结婚以后眼睛关起来，口不要动。这是我的成语啊，婚前眼大口不动，手不动，婚后眼低口不动。一二三，我们大家说，婚前眼大手不动，保持圣洁，婚后眼低口不动，眼睛关起来，好看不好看，结了婚不要多讲话，不必再看东看西，眼睛关起来，口也不必动，也不必再批评了，那就是苦干，那个时候真的要动了，要做工了啊。那么现在婚前婚后的情景，我感觉到，无论是婚前女儿是怎么样家庭出生，有的呢富贵家庭出生的女儿，结了婚以后变成苦干终生的人，有这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命，不能把你人间这个还做闺女的那个命呢带到这个家庭来比较，不能够，结婚是一个现实。照样的男孩子婚前婚后他也应当有一些这个预备，心理的预备。所以我的看法是，婚前比较可能有幸福的婆媳和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婚前同老人家有一些商量余地的家庭。除了那些呢专看钱财或者呢这个根本心理不正常的，多数年老的人还是盼望他的儿女呢娶一个好的太太，多数年长的人盼望他的女儿嫁一个好的丈夫。所以我们不要以婚姻自由为借口来随便抹杀老年人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当然反过来说，我也不能呢单单站在这一方面忽略了老年人，也不可以呢把儿女的婚姻呢当作是我自己一手包办，他绝对没有份的那一种垄断从那个独裁的态度，都是不可。要彼此参考，彼此尊敬。那如果呢这个结婚以前这个男的能够同他的妈妈好好讨论，那如果这个讨论呢这个母亲喜欢那个女子成为他的媳妇，那以后很多问题，从前我同你讨论你都喜欢吗？是不是？那就可以解决很多了。好，现在我们再谈到有几样要谨慎要戒掉的事情。一就是做丈夫的，我刚才说丈夫在母亲同妻子之间，所以他的责任重大，好像中宝，他又要爱母亲又要爱妻，那不要到有一天弄到了母亲说你爱他就不要我，你要我就不要他，弄到那个地步就糟糕了，绝对不能进到僵局。那一句话讲出来呢以后不容易收了，所以呢就不要弄到那个地步，要谨慎，免得呢弄到僵局的地步。所以有几样的事情要注意的，做孩子的应当在妻子的面前示范孝敬母亲，这一个示范呢是使自己继续不断遵循主那一个要敬孝敬父母的那个诫命，也使你的妻子懂得可能与你一同孝敬母亲。但是反过来你也应当尊敬你妻子的母亲，如同尊敬你的母亲一样。不过话虽然如此，我们再把一个事实这个把它摆出来。我的教会这个会有几个家，那么有的呢就冲突了，有的要离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去看这个情形，那我稍微分析这个情形。多数哈，这个幼母爱女婿过于母亲爱媳妇，你们笑大概有经验。那为什么女子爱她女儿的丈夫过于这个女子爱她孩子的妻子呢？